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今天开始，我们要来介绍旧约当中的智慧文学，就是箴言、约伯记与传道书。请问各位对这三卷书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虽然这三卷书各有特色，却有许多共通点。其中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很关注智慧这个主题。智慧，或是有智慧要有智慧，以及相关的悟性、聪明，或是与智慧相反的愚昧、愚蠢、骄傲。刚刚我讲的这一些词语，在箴言、约伯记与传道书当中都出现了非常多次，所以这三卷我们称之为智慧文学。各位，请问你觉得智慧是什么呢？有智慧的人是指拥有什么样特质的人呢？智慧又与什么样的特质紧密相关？是跟智力、情商、知识、人情世故吗？经验吗？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其实除了箴言、约伯记与传道书以外，旧约其他地方也有谈到智慧。五经当中的出埃及记31章6节，上帝对摩西说，所有心里有智慧的人，我也把智慧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做我吩咐你的一切工作。这里是讲到建造会幕的记载。而出埃及记这里谈到的智慧是与技能相关，比如设计、冶金、雕刻宝石与木工。我们现在大概不会把技能当作智慧，但在建造会幕的记载当中却是这样使用的，甚至也包括了纺织、刺绣的技艺。旧约还有另外的一些经文暗示了具有政治手腕也是有智慧的，不过我们今天大概也不会这样使用智慧二字。而如果我们把经文局限在箴言、约伯记、传道书这三卷，特别是箴言，那智慧的内容又会有一点不一样。箴言2章6到9节说，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在这里，智慧与知识、聪明相连在一起。我们今天不见得会把智慧与知识、聪明连在一起，因为在新闻上我们看到很多作奸犯科的人，虽然他们很聪明，有很多知识，但却没有用在正道之上。但箴言这里的确是把智慧与知识、聪明连在一起的。而这些智慧聪明呢，不是给你自己拿去享乐玩弄的，而是要帮助你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一个行为纯正的人，成为公平人、敬虔的人。智慧人因为上帝赐他智慧、知识与聪明，所以他会明白一切的善道。智慧在箴言当中的定义是因着敬畏上帝而有的每天做正确抉择的能力。在箴言当中，你不会看到出埃及、过红海、西奈山、渡旷野这些故事，你也不会看到进迦南建圣殿。之前我们在摩西五经、历史书、先知书所谈的宏大事件，你都不会看见。你有的就是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箴言的关注不是救赎历史，而是每一天的智慧抉择。智慧文学所关注的是人，在那些没有红海分开、没有先知临到、没有重大救赎事件发生的那些日子里，究竟当如何在上帝面前生活呢？因为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并不见得是活在戏剧化的时刻里。我们大多数人多半都活在重复的工作、家庭的张力、金钱的安排、言语、权力的使用、关系的摩擦等等许多无法立刻看见意义的日常当中。而智慧文学正是针对这些时刻所说的。他不把读者带到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大场景，而是把视线放在饭桌、田地、市场、法庭、宫廷、朋友之间，放在父母与儿女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他关心的是人在这样的世界中如何辨认什么是合一有智慧的，又有哪些是愚昧的。因此智慧的确有点像是每一天生活的技能，但这生活的技能最终是要帮助你明白刚刚二章六节所说的仁义、公平、正直与一切的善道。智慧文学把信仰推进到最难伪装的地方。人或许可以在礼仪场合表现敬虔，也可以在神迹奇事当中承认上帝的作为，但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说话、如何用钱、如何面对权力、如何处理欲望、如何看待受苦者，往往更能显出他是否是真正的敬畏上帝。让我们接下来仔细看看箴言带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以前谈先知书，常常谈到西奈之约，因为这是以色列人正式的立约成为上帝子民的时刻，所以他们有当负的义务与责任。但是箴言呢，我们不用从西奈谈起，我们要从上帝创造天地谈起，我们要从上帝创造这世界与人开始谈起。这世界当中的一切，包括我们人，都是上帝所造的。那么这就暗示这个世界有一个秩序、有原则、有至高的主宰，而我们人就可以透过观察与归纳，以敬畏上帝的态度去察觉上帝的秩序与原则。所以你看，箴言虽然不讲律法，但透过观察上帝的创造，还是能得出生活的智慧与原则。比如我们熟悉的六章六到八节，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 又或是15章一节，讲到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讲到这里，各位也马上可以发现，既然智慧是对上帝的创造进行反思与归纳，活出一个合宜合乎创造规范的生活，那么箴言当中观察到的许多生活原则就不只是针对以色列人的，而是理论上可以应用到所有人身上的。对于世界上的所有人来说，不管你信不信主，我们应该都可以说我们是要避免懒惰。我们也看过世上那些回答柔和的人是能够使怒气消退的。在箴言当中，智慧人观察懒惰与贫乏之间的关系，观察谎言如何侵蚀信任，观察不义之财如何腐蚀人，也观察人如何在死亡、偶然与时间面前显得有限。智慧人是在敬畏上帝的前提下观看世界，他相信受造界不是任意的，人的行为与后果之间也不是断裂的。箴言关注所有人在受造世界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包括如何说话，如何工作，如何面对欲望，如何看待财富，如何面对不公、衰老与死亡。因此，当箴言教导我们，比如勤劳、节制，或是说话的艺术时，这本身就是很属灵的，因为物质世界、社会关系、金钱的流动，全部都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当我们肯定箴言当中的原则，就是在肯定上帝对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主权。所以，把日子过好，本身就是对创造主的敬拜。箴言是在以色列主流救赎历史叙事以外的一个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失去的声音与见证。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箴言的文学题材，以及在解释箴言时，如何理解才是比较恰当的，又当避免哪一些常见的解经错误。各位读箴言可能会发现，箴言的文体是比较接近诗歌的，而离散文比较远。因此，诗歌当中常见的凝练、简短、充满意象与比喻的这些文学特征，同样也都存在于箴言当中。再者，箴言的文体也有一点类似于我们华人的格言或是谚语。比如我们会说，失败为成功之母，或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或是多言必失。这些格言或是谚语呢，都是要劝勉、劝诫你要采取一种行动或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箴言开头的一章二到六节其实就有说明阅读箴言的方式，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这段引言里有几个很关键的字，例如分辨、训诲、明白、懂得。换句话说，箴言不是只把结论交给读者，他还要训练读者 成为一个能够分辨、明白、懂得的人。箴言的短句呢，常常会要读者停下来思考，这两句或是两行之间是对比呢，是补充，还是互相深化的关系？这个比喻在提醒我看见什么呢？这句话适用在哪些处境呢？如果我们把箴言套用得太快，会不会反而伤害人呢？箴言是把一个洞见放进高度凝练的语言当中，使读者在聆听、比较、想象和判断中补足理解，所以读箴言是很需要慢下来的。以下介绍箴言文体以及文体特征的五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箴言是观察性的智慧格言，它往往是从生活现场、自然世界、人际互动、经济交易、家庭经验以及社会秩序当中去观察现象，再将这些现象归纳为智慧的训诲，而这些智慧的训诲也在邀请读者自己可以去观察、去归纳。比如刚刚提过的箴言六章六节，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智者呢，不是先唠叨一顿，而是叫懒惰人，你去查看，你去查看呢，就代表需要时间，你需要看，你需要观察一阵子，然后得出结论。这是一个过程。受造界在这里成为智慧的教材，人若愿意观看，就能从自然的秩序当中学到生活秩序。这正是箴言重要的特色。智慧常常来自一种被敬畏上帝所训练过的观察力。其实在教会历史上就有这种观看大自然的属灵传统。箴言24章30到34节更清楚呈现智慧形成的过程。这边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智者看到一块荒废的田地，荆棘长满，刺草遮盖，石墙坍塌，这些呢都是可见的景象。但智者看见的不只是现象的表面，他从田地的荒废中读出人的生命秩序。懒惰不是一个停留在内心深处的性格问题，它会慢慢地长出荆棘，会使界限崩坏，会让生活失守。箴言的观察性就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日常现象本身就可以成为训诲，只要你留心观察，留心思想。第二，箴言传达的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真理。注意，重点是概括性的原则。他说的常常是人生中反复可见的秩序，但这不应该被当成律法或是无条件的应许。例如十章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21章五节又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 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这些经文的确观察到懒惰会侵蚀生活，殷勤筹划、耐心与节制通常会带来较稳定的供应。可是呢，箴言没有在这两节里处理所有的社会经济因素，也没有处理经济不公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可以认为每一个贫穷者他贫穷是因为他懒惰。读箴言的人要学会分辨，箴言确实在教导人生秩序，但是它并非给人一把简化他人处境的刀。它提醒人看见懒惰的后果，但也在别的经节警戒人不可以欺负贫寒。成熟的释经必须把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起听见。第三，箴言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智慧并不等于把一句话搬到所有的处境中直接套用。箴言有它的情境，是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例如26章4到5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两节相邻被摆在一起，正好就把智慧的难处摆在读者面前。若把箴言当成一种规则，那读者可能会问啦，那到底要不要回答愚昧人？这就是理解错箴言了。这两句并排正是在训练判断，你要按照实际的情境来判断以及应用。所以这里的重点不是回答或是不回答，而是要想此时的回答，怎样的回答，哪种方式的回答会产生什么后果呢？箴言要求的是处境当中的智慧。智慧人绝对不是背诵最多格言的人，而是知道哪时候哪一句格言应当被使用，也知道何时同一句话若用错了场合就会变成愚昧。第四，箴言有诗性语言的特质。箴言常常透过强烈的对照以及两极化的意象来塑造人的道德感知与驱动人的行动力。两极化的意思就是说，箴言常常把智慧人与愚昧人、义人与恶人、勤劳人与懒惰人、慎言者与多言者、谦卑者与骄傲者这种两极化的对照并排放在一起。这不是要你很粗糙的把世界上的人贴标签贴成两类，而是用诗歌对比对照的方式来凸显有两种道路、两种选择、两种行动以及两种后果。因为很多时候单独描述一种选择力量是不够的，箴言的修辞智慧就在于它让两种生命方向互相映照。所谓全靠同行衬托嘛，单靠一方是不容易看出差距的。当一边通向生命，一边通向灭亡，差距就很明显的浮现出来了。箴言这是用这种强烈的对照，让读者看见每一个选择背后的方向。箴言12章18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刀与良药是两个很强很极端的意象，刀是伤人的，甚至可以杀人的，良药却是医治人的。箴言以具体两极化的意象让读者看见，话语可以刺伤甚至杀人，也可以医治。所以 不要觉得啊，我只是说说而已，话语的力量是很大的。这种意象的语言呢，这种两极化的语言会比平铺直叙来得更有力量，会比注意你的话哦来得更有力量。箴言把这两种方向、两种选择的差异放大，是要使读者被催促着去选择智慧，选择正直、节制与敬畏耶和华的道路。第五，箴言中的人物常常是类型化的人物。我们以前在旧约叙事当中说到，真实的人性其实是很复杂的，没有办法用非黑即白来分类，但箴言当中却使用了特定的特质来描述类型化的人物。我是在说什么呢？比如智慧人、愚昧人、懈慢人、懒惰人、义人、恶人、暴怒人、奸诈人等等，这些都是用一个很强烈的特质或品格来定义这个人。我们刚刚说故事当中的人性是复杂的，但箴言却使用这样特定的类型化人物来谈他们的口舌、金钱使用与人的关系，这是要帮助读者辨认说我们自己的生命正在走向哪里，我们正在成为哪一种人呢？26章12节说，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在箴言当中，愚昧人是一种类型，与智慧人相对，愚昧人拒绝智慧。这里用了一个讽刺的手法，他说，你见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自以为懂，自以为是。愚昧人都比这种自以为是的假智慧人更有指望，因为愚昧人是拒绝智慧，这种人呢是自以为有智慧，他更封闭，他更自以为是，愚昧人都比他好一些。箴言用这种类型化的人物也是要逼你去思考，因为你马上脑海中会有对这种人的想法，就会使我们扪心自问，那我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啊？我说出来的话，我内心的欲望，我对工作与金钱的态度，我对怒气的反应，是反映我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呢？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箴言要教我们什么？其实是要具体的刺激我们去思考，去选择我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应该怎样去活。上帝不仅关心我们的灵魂得救，他也关心我们怎样借钱给朋友，怎样教小孩，怎样控制你的脾气，甚至怎样吃东西。这些生活琐事正是活出神的形象的具体战场。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我亲近